我们继续分享心腹能以备题的条件。上节课我们讲到了主不会迎娶那没有穿婚纱的心腹，而唯有预备好的心腹才是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也就是他的婚纱。不仅如此，主也不会迎娶心腹的婚纱是被玷污的，被玷污婚纱的心腹主也不能迎娶。主要迎娶的心腹乃是保守自己，是圣洁的、荣耀的、毫无玷污、毫无皱纹、毫无瑕疵的这样的心腹，也就是以弗所书5:26-27所讲的羔羊心腹的标准。这个经文也是在描写羔羊心腹的标准，更是在描写心腹备题的条件。甚至你可以说荣耀新郎的择偶条件，以弗所书5:26-27。贴经文的家人可以现在把它贴上。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知道圣灵是如水一般，水也可以预表圣灵，道是神的话语，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把教会洗净，意思是说神要透过圣灵的工作释放神话语的亮光，引导教会进入一切的真理里面，因为唯有真理才能够归正洁净教会，唯有真理才能使教会得以炼净，成为圣洁，也就是我们这些重生的信徒能以在神的话语中成为圣洁，成为圣的，也意味着我们要活出神的话语。当我们活出话语，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才能献给耶稣。以什么身份献给耶稣呢？以心腹，心腹的身份。因为以弗所书5是在描写婚姻，也在描写一个婚姻的奥秘，就是讲到基督和教会，婚姻是指着基督和教会的所讲的。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以弗所书5的身份，我们是一个心腹。其实以弗所书5特别描写了羔羊心腹的标准，所以我们要根据这些经文，我们来对照自己是否满足羔羊心腹的标准。如果不满足，那么我们就需要来悔改归正，使我们能以满足。那么怎样的心腹才能配嫁给耶稣呢？成为羔羊的心腹呢？首先这里面讲到了是圣洁的，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圣洁顾名思义就是远离一切的罪恶，不做污秽的事情，恨罪忌邪，脱离一切的沾染，分别为圣，这就是圣洁。在神面前做一个正确的人，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儿，这都是圣洁。你也可以说公义，在汉语中喜欢翻译成公义，但是其实它是圣洁的意思。其次下面讲到了荣耀的，做个荣耀的教会，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献给耶稣，做个荣耀的教会。荣耀也是一个备题的条件。那么什么是荣耀的呢？什么是荣耀的呢？唯有得胜的才是荣耀的。大家说得胜的才是荣耀的，
得胜的才是荣耀的，
是不是？失败的是羞耻的。得胜什么呢？得胜罪恶， 得胜老我，得胜魔鬼，得胜世界。一个配嫁给耶稣的荣美心腹必须是胜过罪恶的。你不能说我一面想要嫁给主，一面还活在罪恶中享受最终之乐，那样的心腹是淫妇，是不能嫁给耶稣的。所以我们有生之年必须要胜过所有的罪恶，我们不能够带着一样罪恶去见神，因为神是圣洁的。如果你不能胜过罪恶，那么你是一个战败者，战败者只有羞耻，不会有荣耀，荣耀是属于得胜者的。然后得胜老我，老我那这个方面就很大了，包括了啊致死老我，包括了胜过情欲，包括了各个方面的，我们活出一个弃绝自己为主而活的生命。得胜魔鬼，那就是站在耶稣基督复活得胜的立场上，行使出主耶稣得胜的权柄。在你生命中，我们应该活出一个信的人就有神迹奇事随着他，就是说完病人，病人就比好了，能够说新方言赶鬼等等。也就是说，我们要行使我们胜过魔鬼的权柄，这个权柄已经给你了，就是我们需要行使出来。在信心的领域里面，我们要过胜过魔鬼的生活。其实这是最简单一点，就是胜过魔鬼。因为只要你站在耶稣基督得胜的立场上，因为主的得胜就是我的得胜，然后行出你胜过魔鬼的权柄就好了。唯有这一点是较容易的，其他的三点都是困难的，需要我们付代价。第四个就是要得胜世界。得胜世界是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在信心的领域里面，我们相信主说我已胜过了世界。那么我们在基督里面，当耶稣说我已胜过了世界，也是代表我们来宣告我们也胜过了世界。哈利路亚。并且那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的都大，这些经文表明我们有胜过世界的资质，甚至可以说地位，跟胜过魔鬼一样，我们都有这样的权柄和地位。然而它比胜过魔鬼要复杂在哪里？这个世界是活的，你今天你的肉身活在这个世界中，虽然我们地位上胜过世界，然而世界充满了诱惑，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的诱惑，每一天在向你招手，每一天在试探你。当我们何时不警醒，虽然我们地位上是胜过世界的，然而我们仍然会失败。因此圣经说你们要时时警醒，要常常祷祈求。耶稣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因为我们的肉体活在这个世界上，接触这个世界，世界每一天都在诱惑我们，从报章杂志、媒体、电视、网络，甚至吃穿住行各个方面都在向我们招手，它比魔鬼更加的具有挑战性。我想提醒大家，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能胜过这一切，因为在基督里面主已经提供了我们胜过世界和胜过魔鬼的所有的资源。哈利路亚。主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然而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没有活出这样的生命呢？因为他们许可自己被蒙蔽，许可自己抓住世界上的东西。当我们愿意抓住世界上的东西，主并不勉强我们。耶稣胜过世界的一个秘诀是，主说撒旦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撒旦是这世界上的神。如果你允许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度上、某一个方面上抓住你的心，等于你是给这个世界留了地步，给撒旦留了地步，所以你就在这个层面上你是无法胜过世界的。因此你看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最后魔鬼把他带到极高的地方，让他显明世上的繁华， 列国的荣耀，世上的繁华，世上的荣华，来诱惑耶稣，让他看这一切。主走的路我们也要走，多少基督徒都被这世上的荣华所吸引所诱惑。耶稣得胜了，然而很多基督徒并没有得胜，然而在地位上他们是得胜的，只是他们没有保守自己的心在一个时时警醒的状态，也没有保守自己的心是站立在一个耶稣胜过世界的信心根基上，所以他们在一个迷糊的光景里面，信心无法生效，被世界所网罗。这样的基督徒也是不能被提的。我上一节课也特别讲了，一个被提的心腹是心中了无牵挂的人。这个世界像网罗一样，使很多基督徒的心被网住了，被系住了，系在这个桌子腿上了，如同那个氢气球被绑住了，使他的心不能够被提。这个世界令很多的基督徒的心都不能被提，远远超过魔鬼所做的。其实撒旦是世界上的神，也意味着这个撒旦和世界是合作的，他会变相的来利用这个世界来打败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没有一个基督徒能够幸免于不受世界的诱惑，只要我们活着一口气在地球，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受诱惑，各方面的诱惑，不论你是什么身份，你都会受诱惑。所以我们，然而耶稣说你必须要胜过这一切，因为这里面讲到心腹被提的标准是荣耀的，荣耀的必须是得胜的，失败者没有荣耀。所以我们必须要胜过这一切，哈利路亚。我们也不要觉得很困难，因为主既然在这里写了，那么他也会给我们恩典，只要我们照着圣经所讲的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同那清心祷告的人追求圣洁公义和平平安喜乐，活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生命，活出一个神话语的生命来，那么神会给我们恩典，使我们行使出他给我们一切的资源已经在我们里面了，包括胜过魔鬼，胜过世界，得胜的权柄都在我们里面，哈利路亚。圣灵也会帮助我们的软弱，但重要一点，不要容忍自己被欺骗被蒙蔽，说这一切不可能，没有人能做到，是可以做到的，靠着圣灵，靠着神的恩典。如果你接受说我做不了，你就做不了，然而圣经说那靠着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人才能进去，要在哪里努力，就在这里努力，哈利路亚。所以荣耀意味着得胜，那么得胜也意味着我们会与主一同作王。简单来讲，荣耀意味着将来我们也要与主一同作王，两层意思，一方面荣耀意味着要胜过得胜，那四个方面，另一个层面来讲，荣耀意味着我们将来要与主一同作王，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请问大家这个荣耀大不大？而且我告诉你，不仅如此，当你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以后，千禧年王国完了以后，你在天上的赏赐更是大的，更是存到永恒的，没有人能夺去，是永存不朽的，这才是永存不朽。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是天国英雄榜上的人，是天国的得胜者，哈利路亚。何等的荣耀，他们每一天在天上发光如太阳，所以这是荣耀的。而羔羊心腹的标准其中一之一就是荣耀，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这里面讲到了神给我们荣耀的应许，就是与他一同作王的应许。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 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这里面都是在讲将来的国度中，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得胜的信徒要与基督一同作王，并非所有的信徒能够被提，也并非所有的信徒都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唯有那荣美心腹荣耀的才能与基督一同作王，这就是荣耀，与基督一同作王的荣耀。哈利路亚。荣耀的第三个层面也意味着心腹必须要常常与主联合，心腹必须要常常与主联合，等候在主脚前，浸透在主的同在里。才能分享主的荣耀。我们所讲的分享主的荣耀，不是来偷窃主的荣耀，也不是来抢占神的荣耀。我所讲的分享主的荣耀，是在讲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所讲的，这就是一种分享主的荣耀。林后三章十八节所讲的，或者你可以确切的来讲，来反射主的荣耀。我们本身不是荣耀的，但是神是荣耀的。然而神给我们一个特质，我们可以来反射主的荣耀。哈利路亚。我们来看林后三章十八节，这里就是在讲反射神的荣耀，分享主的荣耀。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里面讲到了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能够得见主的荣光，而得见主的荣光就会从镜子里反照，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反照谁呢？反照主的荣光。这是一个奇妙的事情，当人照镜子看见的是镜中的自己，这是世上的镜子，是不是？然而在属灵领域里面，当我们来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进入神的同在里面，我们得以看见主的荣光的时候，这就是一面镜子。然而当我们在这面镜子里面看到的不是自己，唯有在主的荣耀里面得见主的荣光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镜子中反射的不是自己，反射的是谁呢？反射的是主的荣光。所以这里面讲到了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我在讲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我们在世上照镜子看到的是自己，然而我们在属灵的领域里面，在主耶稣的荣耀同在里面，或者你可以说在天国的荣耀领域里面，因为主的同在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国。所以我说在主的天同在里面就是天国荣耀领域，在天国的荣耀领域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主的荣光，而我们得见主的荣光的时候，这就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我们看到的不是自己，我们看到的是荣耀的主，而荣耀的主他的荣光会反照在我们生命中。哈利路亚。唯有基督徒才有这样的潜质和特质，能够反射主的荣光，或者说分享主的荣光。那么如同摩西在山上禁食四十天，他是浸透在神的同在里面，与主面对面，他每一天都在反射主的荣光，因为他得见主的荣光，以至于他下山的时候脸皮放光如同太阳。太阳离我们很远，我们看太阳眼都花了，是不是？而摩西像一个大太阳，以色列人看见他那么近距离看到他，如同近距离看到太阳，受不了，甚至他脸上盖了帕子，仍然这个光线遮不住，帕子也挡不住摩西脸上的荣光。而摩西脸上的荣光并非是摩西自己发出的，那么从哪里来的荣光？是因为摩西得见神的荣光四十日，在这四十天里面他不断的在反射神的荣光， 以至于他下山的时候，他仍然在反射神的荣光。神的荣光积攒到一定程度，以至于摩西成为一个承载神荣耀的器皿。今天神仍然在呼召一个承载神荣耀的器皿，甚至在末世神不断的在呼召荣美心腹，就是能够承接承载神荣耀的器皿，活在神荣耀的器皿。这不是说是使徒先知还是神的仆人才应该如此，而是所有的心腹，能够被提的心腹，都应该成为荣耀的心腹，成为荣美的心腹，成为能够承接神荣耀、传递神荣耀的器皿。这是神的呼召。哈利路亚。所以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当摩西进入神的同在，得见神的荣光，他就会成为一个传递、分享、承载神荣耀的器皿，如同从镜子里反照，反照神的荣耀，不再反照的是自己。当我们在生活中不再反照的是自己，反照的是耶稣基督，那我们的人生就是成功了，并且这个成功是永恒的。哈利路亚。当我们在人生中所反射的不再是自己，而是耶稣基督，那么我们的人生就是成功的，并且这个成功要存到永恒。哈利路亚。因此我们每一天在努力的往这个目标前进，而这个目标是需要付代价的。什么代价？很简单，你需要每一天花时间在主耶稣脚前，每一天来寻求神的同在，进入神可彰显的荣耀，进入神可彰显的同在里面，进入神荣耀里面，得见神的荣光，每一天来积攒这个荣光。因为荣光是可以被积攒的，荣耀是可以被积攒的。哈利路亚。我所讲的，如果你经历体会，你是明白我在讲什么。如果你活在宗教，你不会明白我在讲什么。然而这是我们应该去追求的生活。哈利路亚。所以当我读林后三章十八节，圣灵就开启我，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过，但是圣灵提醒我，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如此，就是在讲一个荣耀，一个荣美的心腹，一个荣耀的领域，一个荣耀的生活，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应当如此。如何如此的？你需要每一天进入主的荣耀里，反射神的荣耀，以至于你慢慢的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哈利路亚。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里面提醒我们，从主的灵变成的，也就意味着想要与主同在，想要与主亲近，想要进入神的荣耀领域，你需要圣灵，你需要圣灵来帮助你，你需要圣灵来接管，你需要与圣灵同行。当我们常常花时间付代价，等候在主脚前亲近主，进入主的荣耀同在里面，与主来相交，主的荣耀就会如同从镜子里反照到你身上，反照到你的全人全魂全灵，那么你这个人就会开始慢慢的渐渐的变成主的形状。就好像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一个模子，我们像一个陶器，像一个泥土，我们想要被塑造成陶器，我们需要有个模子，但泥土必须得在模子里跟模子不断的摩擦磨合。哈利路亚。才能慢慢的被磨成这个模子所代表的陶器形象。你不能够任意的跟其他的模型模子模子来磨合，你当定睛的只有一个模子，就是耶稣基督，最终你才能变成主的形状。当我们在神的荣耀中，就是在神的镜子中来定睛在羔羊身上，我们所看到的镜子里面所反射的不再是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形象，那么我们就是使自己这个泥土不断的在于耶稣这个模子来磨合，最终化合为一，最终我们好像神复制出许许多多的像他儿子的儿子来。神有一个存在永恒的计划，就是要借着 一个儿子，耶稣基督独生子，生出许多像他的儿子的儿子来。哈利路亚。所以圣经中新约中不断讲这个奥秘，神要带着借着他的独生子带领许多儿女进入神的荣耀里面。哈利路亚。得到许多的儿女。儿子应该像父亲嘛，如果我们不像耶稣基督，我们就不知道是谁生的了。儿子不像父亲，这是不成体统的。我们需要像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新妇也应该像新郎，就像诗人所讲的夫妻像，两个人生活久了，慢慢的像对方，这是婚姻里面所发生的夫妻像。那么耶稣也要他的心腹像他，这样才配得上他。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需要神给了我们一个捷径，就是进入荣耀领域来反射主的荣耀。你说主啊，我没有荣耀，但是我进入神的荣耀领域，我可以反射主的荣耀，反射的多了，我就变成主的荣耀，我就变成主的形状。林后三章十八节说变成主的形状，你思想过吗？这句经文多么伟大。哈利路亚。这个经文你需要去默想的，发现这个经文非常的甜美。当我们去默想它的时候，神会来开启我们，这是圣灵的开启，我们就会变成主的形状。怎么变成的？从镜子里变成。你需要每一天来到镜子前，通过照镜子，但是不是照世上的镜子，通过照神荣耀领域的镜子，你才能变成主的形状。在别处很难变成主的形状，因为你的模板不对，你需要天天跟你的模子来磨合，那就是在神的荣耀领域里。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内在生活等候神亲近主那么重要，是因为我们能够磨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哈利路亚。这是圣灵给我的一个开启。盼望你能够明白这一点。哈利路亚。再次下面讲到了没有皱纹。我们还是在讲这个以弗所书五章啊，那里是讲到了羔羊心腹的标准。讲完了荣耀，下面讲到了毫无玷污皱纹，也就是没有皱纹。没有皱纹意味着要年轻，要更新，是新的，不是旧的。在地上没有哪位新郎愿意娶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奶奶做媳妇儿，更何况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所要迎娶的也是荣美的心腹，不是老奶奶。天国不需要老奶奶，天国需要的是心腹。羔羊婚宴已经预备好了，不需要老奶奶参加，必须是荣美心腹才能参加。哈利路亚。那么谁是有皱纹的呢？就是那些不肯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信徒，不晓得神的旨意，仍然固守陈规，固守以前的，甚至是没有更新的旧皮带，要抱着旧皮带到最后的日子。这都是有皱纹的老奶奶。所以多少心腹是把主局限在他们自己设立的框框架架里。你看今天多么可惜，有多少心腹是把主耶稣局限在他们自己设立的框框架架里，自己设立的宗教仪式里，自己设立的神学范围。比如说改革宗不讲末世论，这就是他们的范围，他认为那个超过了范围。然而我们的主是无限的，你需要认识，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神是无限丰富的。我们要打破一切的我们自己固有的框框架架，不然你就是老奶奶。很多的信徒甚至传道人认为超越了他们的神学思想，超越了他们的经历经验，那就是错的。 然后就是危险，他们就不愿意接受这样的超越，这样的更新，这样的改变，那就是老奶奶，那就是有皱纹的。这样的心腹不是心腹，是老奶奶，在主的眼里他们都是满脸皱纹的，是已经老去的，是被淘汰的。因为神是行心事的神，从旧约到新约讲到神是行心事的神，哈利路亚，神是行心事的神。什么意思？你要接受神愿意做心事，你也要愿意被更新。甚至诗篇上说神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每早晨都是新的，哈利路亚，
阿
们。神愿意我们每一天都接受圣灵更新我们的思想，有新的启示，新的亮光，新的活水，新的玛纳，新的亲密。特别是在这末世，在这主即将王者归来的日子，神要大大的行心事，行奇事，行大事，行妙事。如果我们的心思不接受圣灵的更新，我们的心思仍然抱着旧有的旧皮带不丢，我们无法跟得上圣灵的更新，那么我们就会成为老去的老奶奶。所以我们需要警醒，并且认识到我们心思更新变化的速度也取决于我们与圣灵的关系，加上神的话语。大家一起说，取决于我们与圣灵的关系，
取决于我们与圣灵的关系
和神的话语。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就是在讲这一点。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里面讲到了神要我们的思想，特别魂生命，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有世界的思想，不要有世俗的思想，不要有旧有的这种错误的思想，这种旧皮带，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在原文里面它是现代进行时，讲到的意思就是每一天都在更新变化，不是说更新变化一次。它的时态汉语翻译不出来，它的时态是现代进行时，讲到了每一刻都在更新而变化，哈利路亚。因为神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所以你每一天需要接受神的新的亮光，新的活水。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且是每一天都是如此的，每一天都是如此的，每一天都要接受更新，每一天都要接受改变，哈利路亚。这样我们就能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说这样我们才能通达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每早晨都是新的，然而我说的这个意思是说神会给你有新的亮光和启示，并非说神会做一些违反他旨意的事情。我们理解神的话语，不要偏激。总而言之，让我们知道神是行心事的神，他要求心腹们要跟得上他行心事的速度，就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跟谁而变化？根据神的话语更新而变化，哈利路亚。最后一点就讲到了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当我们来读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的时候，如果我们从主的眼光来读，你发现这很像是荣耀新郎择偶的条件。主在讲什么样的心腹和我的标准，什么样的心腹能够令我中意，获得我的青睐。你看一条一条说的多么清楚。因为荣耀新郎再来的君王耶稣基督 他的再来正是为着这一群预备好了的圣洁的，可以献给他自己的荣耀的，没有玷污，没有皱纹，毫无瑕疵的心腹而来。主是为这样的心腹而来的，并非为那些赤身露体的没有婚纱的，甚至是婚纱已被玷污的心腹而来。我们的婚纱，柔美心腹的婚纱必须要清净洁白，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远离一切的玷污。特别在犹大书23节讲到了连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犹大书23节。犹大书23节，有些人你们要从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意思就讲到了你的细麻衣，也就是你的婚纱，可能会被情欲所玷污，情欲沾染的衣服。我们的婚纱是可以被玷污的，如果你不注意保养。我们思想一个画面，一个新妇在结婚典礼的时候，她穿上了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有人泼在她婚纱上很多的污迹，很多的脏东西。那么这样的新妇在参加婚宴是荣耀的吗？是瑕疵的。所以是非常鲜明的对比，我们需要保持我们的婚纱是清净洁白的。圣经中还特别提醒我们要远离情欲沾染，因为情欲可以玷污我们的婚纱。犹大书23节说得很清楚了。那么什么是情欲呢？加拉太书5章19节到21节，加拉太书5章19节到21节，加拉太书5章19节到21节，加拉太书5章19节到21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嫉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一个罪的列表，可以让我们看到一切的罪，一切的罪都能玷污我们的衣服。新约中给了我们许多罪的列表，我们都需要小心这罪的列表上每一样罪都能玷污我们的衣服。我们不能够让这列表上的任何一个罪来玷污我们的衣服。情欲就是这一切的罪。阿们。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下面整个都是在讲情欲。神在提醒我们要远离这些情欲的事情，远离这些罪恶。而犹大书说这些情欲会沾染我们的衣服，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神让我们远离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事情会玷污我们的衣服。并且不仅如此，保罗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也就是说不能进入神的国，更何况参加羔羊婚宴。因为羔羊婚宴是在天国举行的，你就不能进入天国，如何参加羔羊婚宴呢？必须进入天国。阿们。所以我们要胜过这一切的罪，远离这一切的罪，不容它来玷污我们，保持我们是一个得胜的状态，保持我们是胜过这些罪恶的一个状态。你不能说主要我以前胜过，后来失败了，那什么有用的？主要我们一直来胜过它。阿们。如果在这个罪单上你占了任何一个， 那么你的婚纱就是被玷污的，你就是有瑕疵了，那么你就需要当趁着还有日子立刻悔改，借着耶稣的血再次来洗白净了，活出一个悔改的生命来，活出一个悔改的果子来，活出一个悔改的生活来。阿们。林前六章九到十节，林前六章九到十节也是同样的在讲同样的真理，也是保罗所讲，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也就意味着你不能够进入神的国。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心难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乐死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讲到了如果你犯这些罪，你没有悔改，你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你就不能够进入天国，更何况参加羔羊婚宴。所以保罗在提醒神的心腹们，他是重复的提醒，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也就意味着你必不能进入天国参加羔羊婚宴。这分别是他写给两个教会的书信，重申这些罪行，可见其重要性。因为这些罪都能玷污我们心腹的婚纱，罪是顶可怕的东西，不仅能玷污我们的细麻衣，不仅能玷污我们的细麻衣，而且若是持续犯罪不悔改，甚至连天堂都进不了。没有一个不持续悔改的人能进天堂，因为天堂是神的居所，是圣洁之地。耶稣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讲到，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要追求圣洁，因为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人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一切污秽不洁玷污自己衣服的人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没有圣洁人甚至无法靠近天堂，更何况成为羔羊的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要容人来欺骗你，不要自欺欺人，我们需要在这个地上努力的活出圣洁的生命了。哈利路亚。保持我们的婚纱是清净洁白的，如何能做到呢？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能胜过肉体的情欲。主的意思是在讲，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换句话说，就是在讲你如何胜过情欲，顺着圣灵而行。原来我们得胜的秘诀仍然在圣灵那里，我们顺着圣灵而行，接受圣灵的管制，与圣灵同行，接受圣灵的引导，我们就能够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哈利路亚。那么圣灵能够保守我们脱离情欲的玷污，圣灵能够保守我们的婚纱是清净洁白。哈利路亚。当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情欲了。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当我们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必要活着。大家一起说，靠着圣灵，
靠着圣灵
致死身体的恶行，
致死身体的恶行。
所以神都已经提醒我们，不断的提醒我们怎样做到呢？靠着圣灵，靠着圣灵意味着我们要与圣灵同行，我们要接受圣灵的管制，我们要受圣灵的引导，不能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能让圣灵担忧，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生活，跟圣灵发展亲密的关系。这样的时候，圣灵会帮助你胜过情欲，圣灵会帮助你致死身体的恶行。哈利路亚。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十字架上了。 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讲到了一切的情欲，同钉十字架上了，也提醒我们十字架也是我们得胜的一个秘诀。如果你说你是属基督耶稣的人，那你就要把你的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你需要活出一个钉十字架的生命，背十字架跟随主的生命，你需要与主的十字架联合，致死你的肉体，致死你的情欲，因为十字架能够帮助我们致死情欲。哈利路亚，因为十字架就是剥夺，对于情欲的事情都需要被剥夺，我们需要接受神的剥夺。总结来讲，让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在告诉我们，唯一能帮助我们胜过情欲之事的，就是要靠着圣灵来致死你的肉体，靠着圣灵来对付你的肉身，你的魂生命。此外又加上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与耶稣的十字架来联合，使主耶稣的十字架在你里面被显为大，帮助你，剥夺你，来向自己死。当你向自己死，你的衣裳就会清净洁白，那么圣灵也会帮助你，保守你的衣裳是清净洁白的。而努力致死老我的生命也是被提的条件，大家一起说，努力致死老我的生命，
努力致死老我的生命
是被提的条件，
是被提的条件。
我再提醒大家，我们没有说我们已经致死老我了，连保罗也没有这样说，然而我们会活在这条致死老我的路上，努力的来活出这样的生命来，努力的活出一个与主联合，与主的十字架有份，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接受圣灵的管制，接受圣灵的引导的生命，努力的致死老我的生命，这就够了。神会帮助我们，神也会悦纳我们。神没有说你今生必须达到完全，没有人是完全的，除了耶稣基督。然而神要求我们走在这条正路上，不偏左右。我们因为我们达不到完全，你就不能说我就不做了，那就是被谎言欺骗，那就是一种骄傲。神会接纳一个不完全的我们，然而神不会接纳一个放任自己不去追求完全的我们。所以你看到圣经上说我们要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是多么关键。我们看到自己的不完全，我们才更深的需要主，我们才更深的需要与主联合，接受圣灵的管制。哈利路亚，我们才更需要圣灵。我再说一遍，而努力致死老我的生命是被提的条件。哥罗西书三章三节，哥罗西书三章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哥罗西书三章三到五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这三处经文在讲什么呢？在讲我们不仅要致死地上的肢体，还要让主做你的生命。我再说一遍，不仅你要致死地上的肢体，也就是你的魂生命，老我的生命，因为这是被提的条件，还得要让主做你的生命，就是更积极的方面。消极的方面说我们需要致死老我，积极的方面我们需要让主做我们的生命。哈利路亚，这两者是密切不可分的，是相辅相成的。因为一个让主做自己生命的人，必将是一个致死老我的人。 一个让主做自己生命的人必将是一个至死劳我的人。一个能说基督是我的生命，必将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同时保罗也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哈利路亚。保罗在讲什么呢？保罗在讲两者的关系。当我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会活出基督的生命，也就说到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也就讲到了保罗说基督是他的生命，所以他写了哥罗西书三章三到五节，里面有很深的亮光，讲到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句话不是一句神学理论，这句话是一个属灵的实际。保罗在讲，你们要活出一个属灵的实际，让基督成为你的生命。所以保罗最后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有的人说，保罗怎么敢这样说话？保罗不仅敢这样说话，保罗还是在圣灵感动下要求神呼召末世的信徒也要如此而生活。我们要活出一个让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的生活，活出一个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生活。哈利路亚。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实际，你需要达到这样的生命，让基督做你的生命，让基督做你的喜乐平安，让基督做你的公义圣洁，让基督做你的爱心，让基督做你的怜悯，让基督做你的一切的满足。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领域里面，我们要让基督的生命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在我们的人生中被显为大。我们没有爱的时候，主啊，你是我的爱，所以我能够去爱人。我们不能饶恕人的时候，主啊，你是我的饶恕，因为你饶恕了钉死你的钉钉，所以我也要饶恕这些伤害我的人。我没有好脾气的时候，主啊，你是我的温柔，你是我的良善。人们辱骂你，你并没有还口。我们不是光去思想，而是努力的去做成这样的生命。哈利路亚。我在讲什么？我在讲属灵的实际，你需要达到这样。我们说，主啊，那都是耶稣，跟我没有关系。如果跟你没有关系，你就真的跟主没有关系。所以我们需要让这一切跟主有关系。我们所以神给我们安排了很多的人生的伙伴，在生活中你遇到这样的人、那样的人、这样的人，通过他们来磨练你，让你知道，哦，我缺乏良善，我缺乏温柔，我缺乏忍耐，我缺乏这个，我缺乏那个。其实你缺乏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缺乏一切，我们需要让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如果你说我就是好的，我素质就是高，那你就完蛋了。你不可能让基督做你的生命，因为你觉得你是好的，你不需要基督。所以当我们在失败中，我们并不可怕，我们发脾气了并不可怕，我们缺少爱心了，我们没有彰显出这个爱心的时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没有认识到你的缺乏。通过这些失败，我们主啊，我真的需要你，主啊，我真的需要你的生命在我生命中。哈利路亚。我真的需要效法你，让你做我的生命。如果你能有这样的认识，这并不可怕，这就是一个神的旨意，通过这些让你知道你要让基督做你的生命。所以保罗他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并且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效法基督一样。我希望家人们能明白保罗所说的这两个经文，它是有连结的。他在提醒我们如何达到让基督做我的生命，如何达到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样的生命来。而且这个生命不是我保罗达到的，是你们所有人都要达到。怎么达到的？你需要效法基督，效法基督的死，效法基督的一切。主在地上怎么样 与圣灵联合，主在地上怎么样过出得胜的生活，是靠着圣灵致死一切的情欲，是靠着圣灵而行，是靠着圣灵与圣灵相交，与圣灵 受圣灵的感动，被圣灵所膏，接受圣灵的管制，所以他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基督在地上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是靠着圣灵。今天我们也要如此，与圣灵同行，接受圣灵的管制，被圣灵所膏，住在圣灵恩膏的教训里面，并且来效法基督，效法基督的温柔良善，效法基督的怜悯，效法基督的圣洁公义，效法基督的一切。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就是我们的模子，不是从外面，是从里面。你从外面是学不来的，很多人从外面学基督越学越不像，我们需要从里面，从里面就意味着你需要圣灵，你需要圣灵的更新和变化，你需要进入神的荣耀领域里面，彰显瞻仰神的荣美，在神的同在里面慢慢的变成主的样子，是从主的灵变成的，不是你自己从外表变成的。你从外表是永远学不像的，总有一天是你爆发的时候。如果你从外表学，你需要从里面。所以所有的真理它都是相辅相成的，是融会贯通的，不是互相抵触的。主在告诉我们一条荣耀之路，变成他的样子的路。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是神感动保罗说的话，要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达到这样的生命，这是荣美心腹的生命。所以我们有一生之久都需要来达到。神没有说你几年做到，主给你一辈子，我们就用一辈子来做。哈利路亚。所以在这个有限的人生里面，我们需要效法基督，如同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他在讲秘诀，效法基督。一个与主的死联合的人，也是一个与主的复活联合的人。一个有份于主的苦难的人，也会有份于主的荣耀。一个舍己背十字架跟随基督的人，必将与基督一同作王。这是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圣灵给我的几句话，我再说一遍。通过这些经文，我们可以认识到，一个与主的死联合的人，也是一个与主的复活联合的人。一个有份于主的苦难的人，也会有份于主的荣耀。一个舍己背十字架跟随基督的人，必将与基督一同作王。也提醒我们，舍己背十字架会帮助我们从里面像基督。十字架会雕刻我们，剥夺我们，使我们从里面像基督，不是从外表学的。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模子的功效。如果你这边多了，那边多了，那你放进模子你就放不进去，你需要把那些割掉才能放进模子。被割的过程是很痛苦的，那就是十字架所带来的痛苦。然而你必须有份于主的这种痛苦，这就叫做有份于主的苦难，你才会有份于主的荣耀。如果你无份于主的苦难，你也无份于主的荣耀。那么什么苦难呢？就是舍己背十字架跟随基督的人，必将与基督一同作王，必将有份于神的荣耀。哈利路亚。所以哥罗西是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如果你能让基督做你的生命，活出基督是你生命的生活来，那么他显现的时候，你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就是在讲到了教会被提的时候，你就能与基督一同显现。哈利路亚。你就有份于基督的教会被提，你就有份于心腹的被提，那是最荣耀的。哈利路亚。然而条件是你需要让基督做你的生命，努力的活出这样的生命。哈利路亚。我告诉你，心腹被提的条件绝不是很多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然而也并非是高不可攀的，只要我们努力的去走正路， 照我们今这些天所分享的，活在神的话语的亮光中，受圣灵的管制，最终我们是可以达到的。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主说以色列的城你还没有走遍，人子就来了，你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境界，没有人能达到完全的境界，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主就会被提你了。哈利路亚，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已经能够被提了。神不会为难人，照着你的本分来做，但你不能说太难了，我不要做，我要与那喝醉的人一起醉，我要与那吃喝的人一起吃喝，反正主回来日子是迟的，那就是恶仆人，最终你是被撇下来的。格罗西书三章三节也讲到了，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神提醒我们，神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已经死了，我们需要使自己藏在神里面。怎么藏？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那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效法基督与主联合，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是藏在神里面，那是我们该待的位置。哈利路亚。更进一步的来讲到了下面的经文，说到基督是你的生命，让基督成为你的生命，先认识你的地位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你才有一切，在基督之外你没有。所以我们需要保持自己在基督里面，也就是在神的话语里面，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面，那么我们才会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哪里来的主的生命呢？有的人用一切的神学来迷惑信徒，有的人说自动的，有的人说哥罗西书三章这经文就是自动的，你就已经达到了。我告诉你，这是最高的属灵追求，可不会自动的领导你。你在地位上也许有这个潜质，然而你能不能达到，那是另当别论，你需要努力的去追求。哈利路亚。很多的神学理论是有害的，是因为他们让许多的需要信徒努力追求的东西自动的临到了信徒，好像一切都是自动的，这是撒旦的欺骗，这是蒙蔽。然而我发现这样的神学理论非常多，所以为什么有的神学是有害的，就是在这里。我们需要认识到理论和实际还有十万八千里远，你需要来自己走这条路，要把它走完。所以主在提醒我们，三节就提醒我们的地位是在基督里面，而且这个地位还是一个理论，你还需要在实际上，什么叫做在基督里，你还需要活在神的爱里，活在神的话语里面，否则你是在基督之外。你需要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活在神的爱里面，活在神的同在里面，这是实际上的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你就会得到亮光，得到神的荣光的光照，你会认识到主啊，我需要你，我需要怜悯，我需要爱，我发现我缺少这些，我需要忍耐，我发现我缺少忍耐，我需要温柔，我发现我缺少温柔。在基督之外你不会有发现的，你会觉得我挺好的，大家都这样，教会里面没有我比他们强，他们素质更低。在基督里面你不会这样说话，在基督外面你会觉得你挺好的，我每一个礼拜都聚会啊，我十一奉献了，我也没有骂人呢，我也没有不良嗜好啊，我很好啊，就是在基督外面。在基督里面你会认识到，主啊，我每天都需要你，离了你的保守我一无是处，离了你的保守我真是罪人中的罪魁。保罗他在基督里，所以他才能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他一直都在说这个话。如果你被提升到保罗那个地步，那么高的高峰你早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但保罗一直提醒，我是蒙恩典的罪人。哈利路亚。为什么？他在基督里面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如果你在基督之外你没有谦卑的心，你不与神同行，因为神不与基督之外的人同行，神与在基督里面的人同行。哈利路亚。因此保罗他才能够写出这样的话语。为什么神不拣选彼得来写这个话？我告诉你为什么保罗能写出新约三分之二，因为保罗的生命达到了，他配写。保罗的生命是被破碎最大的，在那十二个在耶稣的所有使徒里面，你可以看到保罗是极大的破碎，他一生受的苦是超过所有的使徒的， 所以他有份于主的苦难最多，他也有份于主的荣耀最多，他也有份于主的启示最大。哈利路亚，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可不是我们所想的自动的临到你。如果你接受一些错误的神学教导啊，这哥罗西书只是自动的就是你的啊，这简直就是欺骗，让你失去了奋斗的目标，这是有害的，非常有害。所以我们要撇弃这一切类似的神学理论，这都是有害的。没有什么事情是自动的，你需要尽人的本分。哈利路亚，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人就进去了。当然努力的基础是我们站在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根基和磐石上。然后哥罗西书三章五节又进一步的强调，保罗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写，因为保罗知道致死老我，致死地上的肢体，和这一切荣耀有份是有关系的。所以哥罗西书三章五节立刻笔锋一转，写到所以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有的人会想，怎么不搭边，怎么又扯一下致死肉体来了，这不是在讲基督是我的生命，怎么又扯致死地上的肢体干什么？什么地上的肢体呢？淫乱污秽邪情恶欲。保罗在讲到圣洁，讲到你需要顺服圣灵的感动，来顺服圣灵的引导和管制，来致死肉身的情欲，来致死老我，致死这些罪恶，这都是情欲，也就是地上的肢体，同样的真理。所以我跟你说，所有的真理它是互相吻合的，你会发现这个这样讲那个互相抵触，不可能的，除非你理解错误。神的话语不会相互矛盾的，所以要么恩典福音是正确的，要么恩典福音就是错误的。我们所讲的是悔改的福音，必须有一个是正确的，有一个是错误的，因为两者是互相冲突的，而神的话不会互相冲突，谁对谁错你自己拣选，然而拣选错了就是要命的。那么我们来思想，今天你是让你是否是让主做你的生命？问你旁边的人说，今天你是否让主做你的生命了？你是否是为主活着的？其实我们每天都需要思想这个话语我们每天需要思想，主啊，我今天是否为你活了？今天我是否需要你？有的人迷迷糊糊过了一天，他没有觉得我今天需要主，眼睛一睁眼睛一闭，一天过去了，眼睛一睁眼睛一闭，人的一生就没了。有的人一生就是如此稀里糊涂的过了一生，他没有看到我哪里需要主。这样的人离基督做他的生命还有十万八千里远，甚至他没有被开启，非常可怜，就是瞎眼的。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神话语的光照，你每一天都应该思想，你如果不思想，慢慢的你的生活模式就是一个蒙蔽的模式。我们需要一个被开启的模式，每一天我们需要思想，怎么样让你进入一个被开启的模式？你每天要思想，谁都不能帮助你，你每天得自己勤快一点，主要我想想今天过来了，今天我到底我需要主了没有，我今天有没有与主联合，我今天是自己过的还是跟主一起过的。很多人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每一天反正就这样过了，这是一个蒙蔽。其实圣灵提醒我们，如果你想听圣灵那微小的声音，你可以听得到他在提醒你，今天你有没有来到我面前，有没有跟我说话，有没有与我同行，有没有看到我也需要你，你也需要我，你有没有把我当成你的朋友，我们来往来，今天你是否与我同行了？如果你安静下来，你可以听到圣灵在问你。很多人都不想听圣灵问他，他不想听这个声音，他充满了世俗的声音，每一天忙碌啊忙碌，魔鬼就是让人忙碌，忙碌啊忙碌，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这样的人最终是失败者，不会成为得胜者。在忙碌中失败并非在忙碌中成功，我们需要在安静中，在等候神中，我们才能够得胜，才能成功。哈利路亚。所以天上的模式跟地上的模式是全然相反的，地上的模式是努力努力工作，保持忙碌你就成功了，而天上的模式是努力安静， 保持等候神，与神联合。我说的等候神是与神联合，你才能够成功，你才能够让基督成为你的生命。哈利路亚。一个是靠自己，一个是靠圣灵，天与地的区别。基督徒也划分为这两类，你看你是哪一种模式，神能看到你是哪一种模式。错误的模式不可能被提的，被提有被提的模式，那是被开启的模式，那是一个与神联合的模式，一个让基督做我们生命，为主而活的生命，致死老我的生命。哈利路亚。所以一个与主的死联合的人，是一个与主的复活联合的人。一个有份于主的苦难的人，也会有份于主的荣耀。一个舍己背十字架跟随基督的人，必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个让主做我们生命的人，一个让主做自己生命的人，必将成为基督的心腹，能以被提。哈利路亚。好，我们来祷告。我们来思想，求圣灵来光照开启我们需要来悔改的，需要调整的。我们来求主除去我们的旧皮带，我们的皱纹。很多的神学理论也许你接受了，然而那是有害无益的，会使你丧失警惕性。必须有错的，也有对的，谁是错的，谁是对的，让圣灵来分辨，让圣灵来启示你。你不要说都是对的，那就彻底的错了。没有都是对的，要么谁对，要么谁错。神的话语不会互相抵触。求主来开启我们，除去一切的蒙蔽，除去一切的思想上的枷锁、旧皮带、撒旦的蒙蔽。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西里巴卡拉巴圣，求他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光照开始我们。哦啦巴山德里黑啦巴卡啦巴山德里黑啦，曼德里黑啦巴山德里黑啦巴卡啦巴山德里黑。主啊，让我们看到再来的君王是为那些预备好的柔美的心腹而来，毫无玷污的。主啊，是什么玷污了我们的婚纱？是什么玷污了我们的婚纱？主啊，求你来向我们显明，求你来光照开启，主要帮助我们趁着还有日子来悔改，来接近自己，脱离这一切的玷污。脱离一切从情欲来的败坏。主啊，我需要你。主啊，开启我的瞎眼，让我看到每一天的生活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吃饭、穿衣、睡觉，我需要你工作、生活，需要你与人交往的时候我也需要你。每分每秒，主啊，让我看到我对你的需要。不要让我这一天没有邀请你就过来了，不要让我这一天迷迷糊糊、忙忙碌碌就过来了。让我每一天，主啊，从早晨睁开眼到晚上闭上眼，主啊，我真的是与你同行的，我真的是需要你的，因为你愿意介入我的人生每一个角度、每一个方面、每一个领域，主你都愿意介入，因为你是我的生命啊。主啊，向他来说，向他来悔改。你看到基督是你的生命了吗？主知道你一切的缺乏，然而主并没有说因着你的缺乏我不要你。主让你看到你的缺乏，就让你看到你需要基督，你需要基督，所以你才需要来邀请他，需要与他联合。主啊，让我们看到这一点。主啊，不要让我们为自己活，不要让我们活得好像我们没有耶稣一样。每一天，主啊，让我们来邀请你。主啊，因为你就在那里，你永远不离开，时刻都要与那些邀请你的儿女同行。 因为你愿意，你愿意，主啊。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一点。主啊，怜悯我们，除去一切的怕子，除去一切的蒙蔽。赐下警醒的灵，赐下需要的心，让我们看到对你的需要。主啊，除去一切的自满自足，除去一切属灵的骄傲，除去一切的瞎眼。嘿啦吧吧吧吧吧吧，上帝的黑啦吧，卡啦吧吧，上帝的黑啦吧，沙啦吧吧吧吧，沙啦吧吧吧吧吧，西里里里里里，记得是，主啊，我需要你，加增我对你的需要，主啊。嘿啦啦啦，沙啦吧吧吧吧吧，加增我对你的需要，主啊，加增我对你的需要，不求他。黑啦吧吧吧吧吧，山德里黑啦吧，卡啦吧，山德里黑啦吧，卡啦吧吧，山德里黑啦。黑啦吧吧吧吧吧，山德里黑啦吧，沙啦吧吧吧吧吧吧吧，西里边的卡啦吧，山德里黑啦。加增我对你的饥渴，我需要你啊主，让我看到我对你的需要。除去这种蒙蔽，除去一切的旧皮带，除去一切的蒙蔽，我的王啊，让我。每一天来需要你，啊，每一天让你做我的生命主，然后看到你愿意，当我缺乏忍耐的时候，你愿意做我的忍耐；当我缺少怜悯的时候，你愿意做我的怜悯；当我缺少爱的时候，你愿意做我的爱；当我缺少温柔的时候，你愿意做我的温柔。让我看到我缺乏这一切的时候，你愿意成为我的一切。主啊，你就在那里等候我来呼求你。邀请你，渴慕你，让你来充满我心中所有的空白。主啊，更多的，更多的，每一天更多的主啊，更多的让我需要你，更多的来需要你，更多的来饥渴你，更多的来与你联合，更多的来让你做我的生命主啊，让我的心永远是不满足的，因为主啊，我真的是需要的。呼啦吧，沙啦吧吧吧，嘿啦啦啦，上帝的嘿啦吧，卡啦吧吧，让我的心对你永远是不满足的。对于别的，我的心是满足的；然而对于你，让我的心永远是饥渴的，永远是不满足的，因为我是那样的缺乏。我需要你，我需要你做我的生命。呼求他，呼求他。沙拉巴巴巴巴巴巴，西里的啦啦啦巴，西里巴巴卡拉巴，山德里黑拉巴，曼德里黑拉巴，山德里黑拉巴，卡拉巴，山德里黑拉巴，山德里黑拉巴，山德里黑拉，曼德里黑拉巴，沙拉巴卡拉巴，山德里黑拉巴，山德里黑拉。主啊，帮助我，与你来联合，主，让你做我的生命，主啊，帮助我，帮助我，主。不要让我活得孤独，没有你的日子是孤独的，主。而你已经给了我恩典，你愿意与我同行，你就在那里，是等我来与你联合，是等我来与你联合，来饥渴你，来渴慕你，主啊，你愿意来与我同行，与你同行的日子才不是孤独的日子，主啊，让我看到我的孤独，让我看到我心灵的孤独，我需要耶稣。主啊，你是我的良伴。主啊，开启我，开启我，开启我，每位家人。伊拉巴山德勒希拉巴卡拉巴山德勒希拉巴山德勒希拉，曼德勒希拉巴山德勒希拉巴卡拉巴巴山德勒希拉巴山德勒希拉，扎希拉萨拉希拉巴山德勒希拉巴索拉巴卡拉巴山德勒希拉。让我更多更多的需要你，主啊，更多更多的认识你，主啊。更多更多的联合，与你来联合，与你的十字架联合，与你的苦难有份，主啊，就能与你的荣耀有份。嘿啦吧吧吧，山德里嘿啦吧，卡啦吧，山德里嘿啦，亚拉哈萨拉嘿啦吧，山德里嘿啦，萨拉嘿啦吧，萨拉吧，卡啦吧，山德里嘿啦。 만드리 히라바샤라바카라바샴 Jesus, have mercy. 怜悯我主啊，扶持我主啊，我需要你的帮助啊，把我从这蒙蔽中被救拔出来，把我从这旧皮带中被更新出来，让我的思想不再有旧皮带，让我的思想接受圣灵的更新。沙拉哈拉巴圣灵啊，可以晓得你的旨意。耶拉哈拉巴圣灵黑拉巴卡拉巴圣灵黑的。错误的思想奉耶稣的名拔出去主啊，丢掉奉耶稣的名出啊，有害无益的神学理论奉耶稣的名我愿意丢掉，我愿意把它扔出去主啊，愿意接受圣灵的更新。主啊，启示我，启示我，接受圣灵的更新，启示我主。沙拉黑拉巴沙拉巴巴巴圣灵黑拉巴斯 Jesus Jesus Jesus黑拉巴巴圣灵黑拉巴卡拉巴巴圣灵黑拉巴巴圣灵黑拉耶稣我需要你黑拉巴沙拉巴沙拉巴巴巴圣灵黑拉巴沙拉巴卡拉巴圣灵黑拉巴圣灵黑拉耶拉黑拉巴圣灵黑拉巴巴圣灵黑拉沙拉哈拉巴沙拉巴巴巴巴巴圣灵黑拉巴卡拉巴圣灵感受到我们需要更多的每一天我们来呼求主，我们学会来撕心裂肺的来呼求主，让我们里面的安逸，这种安逸是被蒙蔽的安逸，是自满自足的，是仇敌的蒙蔽，是仇敌的坚固营垒，求主来打破，求主来撕裂，让我们好能够容纳新皮带，旧皮带要被撑破，新皮带才能进来，让那旧的被撑破吧主啊，然后新的进来，我不再宝贵旧的，我要宝贵新的主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求你来帮助我。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我们来呼求你，求你来加增我们对你的饥渴，加增我们里面的渴慕，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真的是缺乏的，没有你我们的人生是惨淡的，没有你我们的人生是孤独的，让我们看到心灵的孤独，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天真的需要你，让我们看到主你每一天真的在那里等候我们，你愿意来与我们同行，你愿意带领我们进入到你的荣耀里面，就让你的同在里面让我们得见你的荣光，你的荣光好一点点改变我们，转化我们，变成你荣耀的形象，反射你的荣耀，分享你的荣耀，因为你要磨成我们成为荣耀的器皿，承载神荣耀的器皿，传递神荣耀的器皿，主要让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呼召，让你的呼召显明，救我们脱离一切的蒙蔽，不再糊涂的过每一天，不再糊涂的过每一年，更不再糊涂的浪费了这一生，让我们这一生是渴慕饥渴的一生，每一天支取耶稣来满足我的一生，主啊，让我看到，主啊，你是我的生命。当我经历人生的跌跌撞撞，在我的婚姻家庭侍奉工作的时候，主啊，让我经历这一切的时候，让我看到我真的需要你，需要你做我的生命，需要你成为我的怜悯，成为我的温柔，我的良善，我的忍耐，我的一切，加增我的饥渴，加增与你联合的饥渴，加增与你同行的饥渴，加增呼求你的饥渴，因为你愿意我们来呼求你，并且你更愿意来回应我们的呼求，你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我们各顾各的过一天，你要我们与你一起来生活，主啊，帮助我们，开启我们，更让我们看到那十字架所带给我们的功效，使我们饥渴渴慕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接受你十字架的剥夺与雕刻，来致死我们老我的生命，好与你的荣耀联合，好与你的复活联合，主啊，帮助我们不要宝贵那旧的，不要宝贵神要弃绝的，不要宝贵神要割裂的， 我们也愿意被割掉。主啊，牺牲你的十字架。主啊，让我们看到荣耀君王就要再来，是为那些预备好的、圣洁的、得胜的、荣耀的，胜过这一切罪恶，胜过这一切老我的生命，胜过这一切魂的生命、情欲的生命，胜过这一切魔鬼，胜过这世界和这世界上的诱惑。主啊，你要为这样的心腹而来，并且保守自己的心腹的婚纱是被没有沾染的、没有玷污的。你要为这样的心腹而来。主啊，让我每一天来保守自己的婚纱是清净洁白的，然后每一天保持自己是成为荣美心腹的生命状态。主啊，你要为我而来。主啊，我愿你而来。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将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